感谢主保守我们今日在主的安息圣日，我们又回到来神的殿之中敬拜祂。我们今日首先都是欢迎在香港来的萧启辉兄弟和萧陈晓莹姊妹，请你起身，欢迎你，会在这里两个星期。有几件事宣布的，有三件事。一件呢就是就最远的讲起，好快日子过得好快啦。咁啊，我哋而家已经系筹备紧今年嘅圣诞节嘅崇拜同埋晚上嘅聚餐，好似过去一样啦。我哋每一圣诞节嗰晚咧，就系会有一个嘅联欢聚餐嘅。咁都系想喺呢度首先宣布今年嘅聚餐嘅地点仍然系旧年嘅新瑞华酒家啦。咁就我哋嘅餐券咧，下个星期咧就应该会引起噶啦。咁大家可以预呢个时间，同埋咧我哋今年嘅餐券咧系每张30蚊啊。咁就呢个资料系通知大家，详情咧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宣布嘅。第二件事咧就系11月9号，即系过两个星期日，我哋喺呢度亦都会有一个联谊嘅午餐。午餐完之后咧，我哋就有一个嘅聚会，就系每年一次咧，我哋系有呢个财务教会嘅财务同埋会务嘅一个嘅聚会，系会有呢个嘅报告。咁咧就系教会嘅资产负债表咧，已经系我哋嘅会计师做好。有一份咧，而家放咗喺圣餐台嘅，咁亦都欢迎教友系喺呢两个礼拜里边去留意取阅啦，喺呢度可以睇啦。咁就系如果有咩嘅问题，我哋喺11月9号嗰个聚会啦，大家可以有啲咩可以问嘅。就最后一件事咧，就系提醒大家嘅，就系下一个星期日啦。下一个星期日咧，就系我哋教宗嘅时间。咁希望大家记住，星期六晚将你哋嘅时钟系拨慢一小时。咁星期日大家就会知道个准确嘅时间嚟聚会啦。今晚大家如果记得嘅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圣经研讨嘅聚会嘅。咁亦都请大家系留意今晚嘅分享咧，都系今朝嗰嘅主题。咁喺接待处咧都有嗰啲嘅讨论嘅一啲主要嘅论点。咁大家咧系欢迎可以去索取嘅。大家都睇到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讲到上帝嘅道路是高过我哋人嘅道路。经文就系喺以赛亚书，或者我哋都首先读以赛亚书先。以赛亚书55章系两节我哋非常熟悉嘅经文，喺旧约618版。以赛亚书55章，我系读第8节同埋第9节。呢度话耶和华话：我嘅意念唔同你哋嘅意念，我嘅道路唔同你哋嘅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我嘅道路高过你哋嘅道路，我嘅意念高过你哋嘅意念。呢一句嘅说话，我哋相信都系非常之熟悉。其实如果我哋留意圣经，好多时候都提醒我哋嘅，提醒我哋系有两条不同嘅道路，而呢两亦都包括两种或者好唔同嘅观点、思想、价值，两种唔同嘅目标，亦都有两种唔同嘅结果，可以完全相对嘅。所以我哋知道，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正确的道路。 我们都明白，就是要走主的道路，上帝教我们行的义路，也都是一条永生的路。今朝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的主题，正如以赛亚书这里先知提到的，就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路途是高过人的路途。高到点啊？这里说好像天高过地这样，谁知道天高过地几多呢？即是说是无法测度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前几章呢，这里由第十二节开始，那里有一个主题，一个 subheading， 写着说无与伦比的上帝。其实这里就是会讲到上帝的伟大是怎样。我不会是读，我只是读一节，就是第二十八节。这里说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闻吗？耶和华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全世界，他不疲乏亦不困倦，他的智慧高深莫测。就是一节的经文，这里已经可以告诉我们，这一位的上帝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不会疲倦困乏，他的智慧亦都没有人可以测度。今天我们同不同意呢？我相信我们都无法否认，既然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万物都是他所创造，我们是受造之物。圣经说我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都知道，即是说我们没有东西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是隐藏。谁能够知道上帝的路途、上帝的智慧呢？我今早想思想的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亦都教导我们怎样是信服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路途、上帝的路途。而他亦都是好像人一样，他曾经是成为人，道成肉身，他有人的软弱、有人的意念、有人的思想，但是他给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旨意。而第二方面想思想的，就是在这里以赛亚所讲的上帝的意念、上帝的路途是什么呢？是指上帝的救恩。而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一个的人物，就是约伯。从约伯的经历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路途、上帝的意念就是高过我们人所可以测度的。首先我想思想的，就是我们说神的路途是高过我们的路途，没有人可以知道、没有人可以测度到。主耶稣他虽然是上帝之子，但是他有道成肉身这个人的身份。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原来他都有时候他是没有完全知道上帝的时候、上帝的作为。他曾经讲过，他说他回来的时候，即是主耶稣来的日子，他说只有天父知道，人子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天上的使者亦都不知道。即是说主耶稣作为人的时候，他都是有这个日子他不知道。当然他是神的身份，他所做的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 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亦都是曾经向神有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有人的意念的，有人的思想的。以人的思想，他就是不想喝这个钉十字架的苦杯。因为知道，我们都知道十字架的死刑是一个最痛苦最残酷的一个死刑，是要你用很长的时间慢慢流血致死，是很痛苦的。在人来看，主耶稣他都向神怎样祷告啊？在路加福音那里22章那里有一节他提到，他说父啊，他说你若果愿意，你若果愿意，就请你将这个苦杯滴走咯，移走咯。主耶稣讲出这样的，就是他自己人的一个的意欲。但是跟住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意愿，顺服上帝。所以他说，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是要成就你的意思，天父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就是完全依从天父的意念行事，因为他知道天父的心意，天父的路途是最好。我又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他也讲了一句人的伤心话。大家都记得最后的说话他怎么说？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就是我思想，就是主耶稣他作为人的身份，他当时可以说内心的痛苦挣扎，甚至他好像有被遗弃的伤痛。主耶稣是不是不明白上帝的想法呢？但这个是人之常情，他以为上帝都是在那个时候真的遗弃他。而事实上主耶稣在当时就是一个罪人的身份，他负起全世界人的罪，他为人承担就是罪的刑罚，就是死亡。所以当时天父他都转面背向他。但虽然主耶稣他是面对这么痛苦这么难过的时候，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模范，就是他情愿放下自己的意念，自己的路途，为了成就上帝美好的旨意，更智慧的路途。主耶稣知道上帝的计划是最好，所以他选择，我说他是选择谦卑顺服至死。他这个的谦卑，他这个的顺服，是去到死他都情愿。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世上他曾经讲过什么说话呢？我想大家看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他同当时的人跟从他的人，包括他的门徒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五十节，这里当时主耶稣是向当时的人传道，他是呼吁人跟从他接受他。而在49节那里他怎么说？他说， 因为我冇凭自己讲乜嘢，嗰位打发我嚟嘅父命令我点样讲，点样话。我知道佢嘅命令会带嚟永生，所以我讲嘅正系父要我讲嘅。呢度特别我系思想到嘅，就系主耶稣喺呢个世上所传讲嘅道。他所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有时候他会讲得很严厉，他都很多警告，很多提醒的说话。当时有多人未必是信他，很多都不信他，但主耶稣他在那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他不是凭自己所讲，主耶稣所讲的一切说话都是他就说是天父叫他讲的，天父的命令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换言之，我的学习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位拉比教师，有很多人跟从他，但是他所讲的他所做的原来100%都是依照天父的意念来到行事，他是完全没有用人的人的意思，他不讲自己想讲的事。这一点我是特别感受到主耶稣是示范一个很重要的行事为人的榜样。今天谁可以做得到呢？虽然我们说跟从主，但是今天我们人想最想讲的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说话，所提出的是自己的要求，所发表的是自己的意见。虽然我们人人都同意认同说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胜过我们，智慧过我们，但事实上多少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谦卑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来到做事的呢？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似乎很喜欢依着自己的方法，以自己的智慧行自己的路途？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言行不一致的呢？言行不相符的，即是一方面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很多时候都是欢喜跟从人的思想，人的意念来到做事。我们喜欢跟人的路途多，亦或有多时候我们真是选择跟从上帝的意念，上帝的计划来到决定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希望在这一方面我们大家可以在今晚分享一些的经历，一些的经验，一些的见证。那我就想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是怎样呢？昔日先知以赛亚，他想向神的百姓发放一个什么的信息呢？为什么他会宣布说神的意念，神的路途是高过人的意念，人的路途好像天高过地一样呢？或者我们再读以赛亚书第55章，我们由第一节读起。耶和华说：口渴的人啊，来吧，这处有水喝；没钱的人啊，来吧，来买食物吃，不用花钱，不用代价，来买酒和奶喝。为什么花钱去买食不饱的东西呢？为什么浪费工钱而仍够挨饿呢？听我的话，照我的吩咐做， 你就能享受最好的食物，使你心灵得饱足。我的子民啊，听我的话，到我这处来，留心听我的话，你们就能得生命。我要同你们立永远的约，将应许给大卫的慈爱赐给你们。我使他做万国的领袖和元首，藉他向他们彰显我的能力。现在你要召集列国，他们从前不认识你，现在都要投靠你。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成就此事。这里就是提到当时以赛亚是讲出上帝向他的百姓其实是发出一个很美好的应许，就好像这里第一第二节那里所讲，就好像是一个邀请，是呼召颈渴的人可以来亲近水。这里说你不用花钱，你可以买酒共奶好的食物，你听神的话，他就说你来听我的话，你就可以享受最好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令到你心灵得到饱足的，得到喜乐的。这是一个几好的消息呢？会不会我们说好到难以置信？怎可以不花钱就可以买到最好的酒和奶？但我们知道，从圣经的历史知道，这个应许就是指当时上帝要为他的百姓开路。当时他们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他们是流亡寄居在异乡的日子。但是上帝的应许就是说他们会得到释放，他们会从被掳的巴比伦翻回去他的祖国犹大，回归耶路撒冷，是经过70年流亡的日子。谁会想到他们可以重获自由，而且翻回去祖国呢，故乡呢？所以这件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估到会发生的一件奇迹，一件巨大的奇迹。上帝竟然感动一个外邦的王，不信神的王，这个波斯王古列，他下诏释放上帝的百姓在巴比伦翻回去耶路撒冷，而且还帮助他们建立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实在是一个超乎他们可以想到的一个事实。这个就是上帝奇妙的开路，令他的百姓经过70年的流亡的生活，辛苦痛苦的生涯，但竟然可以翻回去耶路撒冷。但是这里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预言更奇妙的，更奇妙的，原来就是上帝有更大的计划，更大的应许。他是藉先知以赛亚预言将来主耶稣会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类的救主。主耶稣来到他会怎样？就好像这里这样讲，就是会将生命的活水赐给那些但凡口渴的人，但凡来到他那处喝了这些的水，是不会再颈渴，亦都好比是生命的粮，食了亦都是会不再饿的。意思就是说主将会成为人类 的救主，他会施行奇妙的拯救工作，去使人，他会使人因为信他而得到这个永生，这个永远饱足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几奇妙的应许，上帝美好的旨意，美好的计划，上帝美好的意念到今日仍然没有改变。主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升天回到去天父处，我们知道他打发圣灵，圣灵来到这个世上，圣灵今日同样亦都在这里呼召你我，去呼召我们的就是凡口渴的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亦都想同大家读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卷书新约，启示录二十二章新约三百零五版第十七节，这个话圣灵同辛苦都话，辛苦都话来，所有听闻的人亦都应声话来，来啦，口渴的人都来，所有愿意的都可以白白接受生命的水。所以这里就是话给我们，今日圣灵同样呼召我们但凡口渴的来到拒绝我们愿意接受的，我们可以白白接受这个生命的水，是白白赐给我们。这个是主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有如活水的江河赐给但凡求他的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将救恩，将丰盛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这个就是上帝高深莫测的旨意，人所不能理解上帝奇妙的路途。就好像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他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怎样，是眼未见，耳未听闻，心都未想过。上帝的意念就是这样，为人预备最美好的道路。今日人一般的思想就是那些宝贵的嘢一定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去买，即房屋啦、汽车啦、首饰啦，都要花好多的金钱去买，越高价值的你就是越贵的嘢。但上帝话佢呢一个宝贝的救恩是白白施赐俾我哋，是我们不用花钱都可以得到的。这个起码好像保罗他所讲的，他所传的道，他说我传道的目的就是要人不用花钱财而得到福音的益处。因为主耶稣已经白白为我们牺牲，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罪的重价。所以我们要怎样做啊？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这里跟着第七节第六节这里说，趁住耶和华靠近时，你们要求告他，邪恶的人要离弃邪恶的道路，犯罪的人要回心转意，他们应该转向耶和华，就承受他的怜悯，他们要归向上帝，就得蒙他的宽赦。这个就是最重要作出的回应，就是要寻找神，要求告他，要离弃罪恶，悔改，归向上帝，这样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这个就是上帝美好的意念， 拯救人类的计划，就是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得救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永生的路途，我们有没有作出适当的回应呢？今天有些人可能不会相信，有些人认为这么着数，俗语有句话，哪有这么大只蛤蜊随街跳，意思就是说那些不用出代价的免费的东西怎会好的呢？今天或者很多人因此会看轻甚至拒绝免费的美食，有些免费的营养餐是不是就不好的呢？我记得昔日长者曾经形容，他形容说我们所听闻这个纯正的真理就好比是那些白斩鸡、白切鸡，是原汁原味。但是今天很多人反而觉得淡而无味，可以喜欢吃那些炸鸡、盐酥鸡，很香口的。有很多人情愿花钱去买很多吃很多我们说贵格不饱的甚至是无益的食物 junk food。 今天圣经也都提醒我们，他说末世有很多人就是很厌烦纯正的真道，他们有痕痒的耳，他们痕痒的耳就是喜欢听什么呢？听人所讲的所谓高言大志，那些某某博士教授的演讲著作就很吸引人了，也许他们都是很迎合人的兴趣，但是不是圣经的真理呢？所以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喝纯正的水，喜欢喝很多或者无益的饮品。我们想深一层，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不会是辜负了上帝的好意？我们会不会看轻了上帝所指引我们走的是一条很简单的但是最得福的路途呢？今天我们有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决定呢？所以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上帝的路途是高过我们人的意念，是因为神的路途就是代表天上的事情，人的路途就是地上的事，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属灵的生命和我们属肉的生命是应该有明显的分别的。我们记得罗马书十二章很熟悉的，保罗教导我们要献上自己做生活的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起码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做到圣洁，我们要去学校主耶稣，就是指世上的人，世上不信的人，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基督徒的思想价值观是应该有很不同的分别。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所持的人生观态度和世人是否有分别的呢？我们今天若果认识神的真理，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愿意跟随主的道路，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处人处事的态度应该同一般世人是不一样。譬如说当世人遇到失败失意的时候，世人很容易会灰心、沮丧甚至放弃。 但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会懂得倚靠神，是会勇敢的去面对失败，甚至会有刚强勇敢的表现去面对逆境，又或者当世人说受到很多一些的委屈，或者有些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世人就会很容易愤愤不平，很愤怒，很多的埋怨。基督徒又怎样呢？基督徒会不会应该是有更大的忍耐包容呢？我们最近学习感恩，甚至可以在这些这样的环境之中感恩，又或者当世人遇着人生各种的苦难、悲伤、忧愁的事情，他们会很容易很难过，觉得很失望、很绝望。但是基督徒，我们时常说我们会有上帝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这些都是我们说信主的人是可以用，不是用人的意念来到去思想行事，而是我们懂得上帝的教训，上帝有很多的应许，以致我们可以依靠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的路途实在就是高过我们的路途，上帝的应许是必定会实现，不过就要我们行在祂的义路当中，我们不要行在罪人的路途上。上帝很清楚说，上帝所爱的祂会保守，祂会看顾，但是犯罪行恶的结局就必定是会跌倒甚至败亡。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时时都行在上帝的义路当中呢？今天我们所行的路途和世人所走的路又有什么分别的呢？希望我们都是在这一方面反思分享。跟着我想跟大家讲及这个圣经的人物约伯，约伯的经历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今早我思想他的例子，就是体会到上帝的路途是怎样高不可测。重点不是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最近都学习过约伯他怎样忍受苦难，怎样能够谦卑依靠上帝，有信心去面对他的苦难。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上帝的意念根本是人无法可以理解和测度的。约伯他遇到的突如其来发生在他身上的灾难，包括一日之间失去所有的财物，牛群羊群，跟着一场大风吹冧了间屋，他十个仔女全部死去。但是圣经描述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人之常情是不是就会问，为什么一个这么虔诚敬畏上帝这么蒙福的人突然间会遭遇这么惨的厄运呢？接二连三，我想没有人真是这样遇着这么大的灾难。但是约伯他是仍然信服上帝，他没有失信，他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仍然是值得称颂的。跟住冇几耐，更严重的灾难临到他身上，突然间他由 头顶至脚底生满毒疮，你生少少一两粒疮都好辛苦啦。佢仲要咁样全身生满疮，佢痛苦到要用瓦片刮自己嘅身体，连佢嘅妻子都话：你不如放弃上帝，死咗就算啦。但系约伯仍然坚持佢嘅信心，佢仲责备佢嘅妻子，佢话：上帝，我哋从上帝得福，唔通我哋唔可以从上帝得到灾祸咩？约伯一句说话都冇犯罪。以人嚟睇，约伯嘅反应已经同一般世人非常之唔同㗎喇。我相信今日就算一个信主嘅人遇到咁残酷嘅现实呢，可能都会忍受唔住。好多都会质疑上帝唔公平，或者认为这个约伯他是不是犯罪得罪上帝，或者是他的仔女犯罪得罪上帝，以致有这么大的灾祸是临到他身上呢？如果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可以读约伯记这么详细他的经历，这一卷书约伯记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思想真的很特别，为什么约伯记会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读到的呢？里面只是讲约伯的事情，约伯他的遭遇。我就思想约伯记所讲约伯的遭遇，他在地上所遭遇的事情，其实是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背景。原来上帝，我们看到在天上发生一件事，原来是跟地上所发生的事，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在约伯记第一章那里就会看到，我想我都是讲这件事了，时间关系我们不需要去读，因为是很长的经文，大家如果对约伯的事不是很熟悉的，或者有些新理的，你可以有机会回去读一下，看看这个约伯的事情。原来我们看到在天上发生的情景从地上发生的不同，就是因为上帝是跟魔鬼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因为上帝在魔鬼的面前是称赞约伯，称赞约伯说约伯是没有人在世上，没有人是好像他那么完全正直的。或者我们都约伯记或者我们都可以看一看约伯记是旧约约伯记第二章，是旧约458版，第二章第三节，耶和华问他说：我仆人，你注意到我仆人约伯母，世上再没有好像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好人，行为严谨，敬畏我，不做任何坏事。你虽然向我游说，要我准许你无缘无故打击他，但他仍然好像以往一样对我忠诚。这是讲魔鬼为什么约伯遇着这样的灾难呢？是因为魔鬼在神的面前告中他。魔鬼说：为什么他这么敬畏你？是因为你这么祝福他， 若果你俾佢有啲嘅灾难，攞走佢呢啲嘅福祉，佢就唔会敬畏你噶啦。所以佢就遇着咁大嘅灾难。但系魔鬼第一次，因为约伯嘅信心，魔鬼都系失败。于是魔鬼再一次唔成功之后，佢又控告约伯，于是乎就令佢全身生满呢啲疮，等佢受到更大嘅折磨。呢度俾我哋思想嘅就系，约伯喺地上所遇着各样嘅灾祸，真正嘅原因原来系来自天上嘅背景，系因为上帝其实就是喜爱约伯同埋对佢嘅信任，所以准许魔鬼去试探佢。魔鬼一次唔成功再嚟，我哋又觉得上帝又继续容让魔鬼去伤害约伯，考验佢。以人嘅想法，你我会唔会估到约伯受苦真正的原因呢？原来给我们看到的很特别，就是约伯的会给我们看到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上帝原来就是看中了约伯，悦纳他，相信他，甚至在魔鬼面前，我们读到的上帝是推崇他。咁上帝嘅目的系咪就系想藉着约伯嘅信心嚟到得胜魔鬼，令到上帝嘅名可以得到荣耀？当然，我相信上帝更加想约伯喺灵里边系成为一个更长进、更蒙福嘅人。所以从呢件事嘅前因后果，其实我哋知道，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是两回事。我们不知道约伯记的作者是哪个，但约伯记记录天上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就想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我们每日所遭遇的事，可能都是有一个属灵的根据，真正的原因是来自天上，是我们世人完全不理解、完全不懂，甚至对事情的原因、结果会产生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想法。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今天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若果我们有这些灾难来到，是不是因为犯罪呢？约伯的犯罪呢？我们记得新约都有人，耶稣医好个人，有人都问是他犯罪啊，抑或是他的父母犯罪？上主耶稣说不是，是要荣耀上帝。我想在约伯的事情给我们思想的，就是上帝是有他更美好的旨意，他要造就约伯，令他更加明白上帝的意念、上帝的路途是人不能测度，是更伟大。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会思想到任何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凡事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甚至今天也许有很多人都会认为世上很多的新闻、很多大新闻，甚至很多时候你会看一些的评论，某国家的元首或者新政府上场，或者一些很严重的大灾难、战争、动乱等等，很多人都说个原因可能在背后是冥冥之中有神在掌控一切。今天我们肉眼所见的，人的智慧所可以达到的，都是很有限。所以我们 好多事情唔知道唔明白，但係好似以赛亚先知话，神嘅意念就係高过我哋嘅意念，神嘅路途就係高过我哋嘅路途，好似天高过地咁样。我哋读到约伯记，我哋先知道原来上帝同魔鬼係会有个咁嘅交易，一个協议。但係约伯自己，佢嘅妻子，佢嘅仔女，佢嘅朋友，所有世上嘅人，可以冇人知道呢件事嘅真相。估唔到会有咩事情发生，可能永远都系一个谜。同样今日上帝嘅旨意，属灵嘅奥秘，我哋以人有限嘅知识智慧，点能够明通呢？所以我哋思想，人既然无法知道，无法了解上帝深奥嘅意念路途，咁我哋遇到任何嘅逆境或者意外，我哋想唔到会发生喺我哋身上嘅事情，喺我哋生命之中嘅事情，我哋应该点样反应呢？我哋点样祈求上帝嘅旨意指引呢？我哋能唔能够可以喺我哋完全唔明白，亦都得唔到神指示我哋嘅时候，我哋仍然可以好似约伯咁样，有咁大嘅忍耐同埋信心？最重要嘅就系我哋能唔能够完全信服上帝所安放我哋任何嘅处境，我哋愿意接受上帝嘅路途，仍然系最好嘅。中国人有句说话嘅成语话：随遇而安。咁我思想下呢句嘅成语真系好好，但系真系唔容易做。喺任何嘅境况，你都可以安乐平安，就好似保罗话吓，喺咩事情上佢都能够适应。这个就系在人系好难，但系靠神系凡事都能。最后亦都想思想一下嘅就系约伯嗰三个朋友，这个以利法、比勒达同埋所法啦，呢三个人，佢哋喺约伯遇着咁大嘅患难嘅时候，佢哋都好想去安慰佢、劝勉佢。圣经话佢七日七夜陪住佢，真系好难得去安慰佢。但系结果系点呢？呢三个朋友系用人嘅智慧，或者从道德观念好，从上帝嘅律法观点好，嚟到论断约伯，指责佢，甚至攻击佢，话你一定系你犯罪啊，一定吓系做咗啲令到上帝系降下呢啲嘅灾祸。我就思想呢、这个恐怕就系人嘅骄傲，人嘅自以为是所犯嘅错。好多时候唔觉，你以为系用神嘅教训，用人嘅一啲道德观嚟到去批评或者判断一啲嘅事情，但系恐怕人嘅骄傲会犯错，就好似约伯呢几个朋友咁。他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经验去判断是非，结果是怎样？他们是论断上帝，甚至议论上帝，以为代表上帝审判公义。原来他们所做的，上帝说是愚昧的行为，所以上帝向他们发怒。最后上帝是说，你们讲的事完全都不正确的，你们批评我的仆人约伯的事全部都不正确的。所以就给我们思想到，人神的路途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我们也都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所认识的事来到去随便的判断。约伯他经历这件事，他忍耐，他等候上帝的回应，最后他都谦卑悔改。因为当这些朋友可以说攻击他， 指责他的时候，他都很极力为自己争辩，以至到他都讲出一些认为上帝，以为上帝真的不公平。但是后来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上帝是让他知道上帝的知识，上帝所做的事是没有人能够测度的。我们读一节，就是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或者我们读这几节我们就明白。不好意思，因为约伯的事情是很长，所以不能够很多时间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但是42节那里第一节，约伯答耶和华话：耶和华啊，我知道你事事都能，你能实现一切计划。你问无知的我怎能疑惑你的智慧？我讲论自己所不明白的事，好多奇妙异常的事我不能领悟。你要我留心听你的话，答复你提出的问题。从前我比耳听闻你，现今我亲眼见到你，所以我对讲的话觉得羞愧，坐在尘土和炉灰中忏悔。这个就是约伯，他从他的经历，他就认识到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路途是人所不能测度，就好像宇宙万物的创造奇妙之处，我们哪个可以理解呢？我们用人的思想去论断上帝的路途，恐怕是更显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骄傲。我们要在这一方面，或者是要更多的思想。事实上很多的事我们不知原因，不知结果，也不明白上帝的作为，不明白上帝做事的方式，甚至也都不懂得上帝有他特别的目的和旨意。但我们是要谦卑顺服。所以总结也都讲返，好像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好的模范，就是我们要学校主耶稣谦卑顺服，接受上帝所安放我们的处境，所走的道路，而上帝的道途就是最美好的，就好像他的目的，一个最清楚给我们的旨意，他的应许，就是将他的救恩白白施赐给我们，就是这一样最宝贵的，就值得我们是顺服跟从他的意念，他的路途。所以愿神都是继续祝福他的话语，给我们今晚仍然有机会在这个主题上是去讨论，就让我们就是更多的是思想神的话语对我们各方面的帮助。愿神都是祝福我们每一位。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Pamela 姊妹领导。
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日仍然有生命气息，能够和各位兄弟姊妹一起来到你的圣殿去敬拜你，听你的话语，也都从你的话语当中，你真的再一次鼓励我们，在现今这个很混乱的世代，有时我们真的对我们的前途觉得迷茫，亦都因着各种人际的关系，我们所遭遇的可能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困扰。但是今天你的信息都是提醒我们，主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已经是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打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孭起我们的罪，而赐给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神啊，这个就是你给我们一个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指望。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性格，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受不住一些的引诱，以致我们做了很多真是上帝你不喜欢的事，而这些事也都影响我们对主你的信心，也都是令到我们是分散了我们对主你的注意，真是忘记了你有这条这么好的永生的道路已经是为我们预备。神啊，求你真是眷顾我们这班软弱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对主不够信心，以致到我们是用了很多我们人的方法，令到我们同上帝的关系都是很疏离。神啊，求你的圣灵都是再一次来到是激发我们对主你的爱心，以致到我们真是愿意谦卑顺服，真是回归上帝，真是将我们一切是交在主你的手中。尽管我们已经是尽了我们的能力去过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做我们的事，但是个结果未必是如我们所理想，但我们知道上帝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安排必定有你更美好的旨意在其中。就如我们真是顺服在你当中，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每一日我们所行所思所想的都是有神你的话语，有神你的爱，有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以致到我们能够真是跟从主你的旨意，成就主你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神啊，我们恭敬真是将我们这个祷告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希望主你能够帮助我们。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诚心所愿。